好，在我面前先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研读约翰福音第六章这段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地上，我们需要你从天上给我们赐生命的粮，这个粮就是你的身体，就是你的血，为我们舍，是吧？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记住，我们的生命来自你，我们属灵生命得以从死里复活，完全是你拯救的大能。主，让我们常常的住在你里面，与你相连，我们的生命充分的得到你从天上来的供应，让我们活在地上，我们能够显出你的荣耀来。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到今天这个题目叫做吃喝主耶稣而得生命。吃喝主耶稣这个词呢，实际上在我们教会里面常常会听说，我们说你要吃主，你要喝主。那我们常常会有个疑惑，就是这是什么意思？那我们知道在基督教刚刚传来中国的时候呢，有一些人不明白，听到教会的人讲这个吃喝主耶稣的时候呢，他们就有些谣言说教会里面是在那边吃人肉喝人血。那这句话就是让你一听就知道不可能会做这些发生，好，那只是一种谣言，那代表说他们对教会不了解，不知道教会里面讲的这个吃人肉喝人血。我相信大部分人他们可能就是看到我们在领圣餐时候说这是主耶稣的身体，啊，这是主耶稣的血，所以呢，他说教会里面的人是吃人肉喝人血。那我们今天的人怎么来看待这个意思呢？我们知道吃喝主耶稣，吃喝主耶稣难道就是等于是在讲圣餐吗？这段经文在讲圣餐吗？那并不是，这段经文从头到尾没有讲圣餐，这段经文实际上所讲的事情跟圣餐所代表的事情是一样的。什么事情？就是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他舍命流血，把自己舍了，为我们舍。然后这段经文讲的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吃他喝他，就是要去接受他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舍命的救恩。这个是这段经文的重点，这段经文的重点与圣餐所代表的意义是相同的，但这段经文并不直接的引到圣餐。所以我们在讲到圣餐的时候，可不可以念这段经文？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讲圣餐的时候，我们纪念的是什么？纪念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我们接受了救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然而这段经文讲的就是那个救恩。那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讲的什么是吃喝主耶稣。吃喝主耶稣，我们怎么吃怎么喝？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首先我们想一想，我们上一次讲的经文是什么？天降真粮。主耶稣说，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为什么会讲到这一段呢？因为前面讲了5000个人吃饼得饱，吃饼得饱的时候，你看到好多人来跟随主耶稣。为什么？5000个人男丁吃饼得饱了，你看看那聚在那个湖边一起见到这个神迹，一起吃饼得饱的人可能超过10000人。为什么？男丁就5000了，旁边还有妇女，还有其他的小孩等等。那这将近10000人坐在那里吃饼得饱，很多人一吃饼得饱之后就跑来跟随耶稣了。他们跟随耶稣有什么动机呢？你可以看到在第六章的前面那里，他们要来强逼耶稣做王。他们说这个人能够从无到有变出这么多饼来让我们吃得饱，这个人能够行出神迹来，这个人莫非就是弥赛亚吗？他们对于弥赛亚的一个期待就是什么？弥赛亚是我们的王，我们跟随他，我们吃喝不用愁了，而且他要带领我们，他要带领我们建立一个以色列的国度。这个国度呢，把外邦人推翻掉，我们以色列人自己有王了。这是他们对弥赛亚的一个错误的动机，他们有力想要有力耶稣做王。那耶稣是怎么样离开他？动机不纯正，离开他。那这些人最后追到耶稣了，说夫子啊，你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啊？ 耶稣知道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对，耶稣就告诉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因为见神迹，你们找我是因为你们想要再吃更多的饼，你们因为吃饼得饱，为了肉身的动机，为了属世的动机来追寻我。对于这一群人，耶稣是非常清楚知道的，耶稣清楚的知道他们的动机不纯正，耶稣直接的就告诉他们了，你们找我不是为了要见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不要为这世界上的事情劳力，乃要为让永生的食物劳力，永生的食物就是耶稣基督，要也就是天父从天上要赐给他的，耶稣基督就是天上降下的粮，这就是上次所讲的。那今天耶稣再进一步的来告诉他们说了，说我就是在天上要降下的粮，凡是吃我喝我的，就得到永生，末日要叫他复活，是在我上次的最后一节知识节。可是这一句话让犹太人议论纷纷。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段经文，在从41节到71节，有两个地方讲到议论，一个是41节，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粮，就私下议论。还有另外一个地方，60节，这边你可以看到他这边，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面知道门徒为这个话议论，不只是犹太人议论，这门徒也议论，这些门徒就是原来跟随耶稣的人，他也在耶稣面前议论。不止这两处的议论，还有一个是争论，谁争论？犹太人争论，在52节，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这个人怎么能够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的一句话讲到了，犹太人议论，他的门徒议论，他的这个犹太人甚至是争论起来了。争论的中心是什么？争论的题目是什么？就是这个人怎么讲这些话呢？这个人讲这样的话，说他要把他的肉给我们吃，怎么可能呢？我们怎么能够吃他的肉呢？最后的结果是很悲惨的，门徒都走掉了，在那个60节，甚至在这个64节里面，66节里面讲到门徒一个一个走掉了，最后呢剩下没有几个人。那是整段是讲论的重要性非常重要。为什么？这整段讲论的主题就是41节里面第一句话，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粮。这句话一讲出来之后，造成了犹太人与门徒议论纷纷，最后争论到一个地步，门徒纷纷的离开，走掉，不信。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啊，行出一个神迹，几万个人，一万个人来跟随耶稣。耶稣讲说，你们要吃从天上降下来的粮，这天上降下来就是我的肉，我的血，我的肉，我的血是真的可以吃，是可以喝的。你们吃喝就得永生。一讲出来，门徒都走掉了。都是耶稣所行的神的事情，行的神迹能够吸引人，但是耶稣讲出来的话却让众人走掉。这给你们怎么样的一种想法呢？那干脆就行神迹吧，对不对？天天行神迹，一直行一直行，最后呢人都来充满了教会。但是耶稣说，我知道这些人的动机，这些人不是要来看神迹，这些人怎么样，是因为吃饼得饱。这些人看到神迹之后，他的跟随耶稣基督的动机不纯正，他不愿意听到后面耶稣基督对他们讲论的这些真理，后面的讲论才是真正的能够解释前面的神迹。每一个神迹都带出耶稣基督后面讲到的属灵真理。如果我们不重视后面属灵的真理，只看到神迹的话，没有用。为什么？耶稣根本能够看得到这些人他的心术到底正不正，这些人的动机是不是纯正的，他甚至不欢迎那些心术不纯正的人来跟随他。他的话让那些人议论纷纷，最后那个人走掉的时候，耶稣还最后还问一句话，你们也要走吗？要走就请便吧。意思就是说什么呢？那些心术不纯正的人，耶稣根本 不希望他们留在他的身边，要走就走吧。耶稣希望留下来的人是真正信靠他的，这是我们在今天这一段经文当中最后我们会讲到。那我们现在来看呢，我们再看这些人为什么争论。这些人争论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耶稣讲的一句话，就是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这些人觉得说，怎么可能，你是谁我们很清楚的，你的爸爸是谁，你的妈妈是谁。他们在这边讲论的是在加百农，加百农在加利利湖的北边，耶稣的故乡就在加利利，是拿撒勒，拿撒勒离加利利还有一段路，但是呢一天的路就可以走完的。那他常常来到这，耶稣常常来到这个加百农的附近，他曾经以前也在加百农的会堂里面也讲过道。那犹太人非常知道他的父母亲的，你说你从天上降下来，天上什么地方你知道吗？是神住的地方。那你说这句话意思就是你从神那里拆来的，但是我们很了解你的背景，你的父母亲我们都知道，你的父亲就是约瑟，是木匠，你的母亲是玛利亚，常常来我们这里参加我们这里的迦拿婚宴的。那所以你看到吗？你说你从天上降下来的，你为你太过于自夸了吧？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他们是用属世的眼光来看耶稣。耶稣说自己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他们就不相信，他们觉得不可能，啊，所以他们最后呢就议论纷纷。那耶稣非常了解他们心中为什么要议论，耶稣就回答他说：“你们大家不要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我相信对这个犹太人，更是让他们觉得心里面觉得啊，冒犯他们，很做人，觉得很做人。实际上这句话不是一个，就是新的一个议论。为什么？他说：“你们不要大家议论，若不是我父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的。”跟我们上次讲到的有一句话很像，这边是讲用负面的来陈述，前面有一个是从正面来陈述。正面陈述是什么地方呢？37节，你看看，37节，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对不对？凡父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也就是，如果不是天父吸引的人，就不能到主这里来。那我相信呢，这两句话要合在一起来看，一个从正面的来看，一个从反面的来看。那他也是意有所指的，所指谁呢？指那些议论纷纷的人，也就是你们的议论吗？你们不信吗？如果你们不信的话，你要想想看，你自己是不是被天父吸引过来的人？如果你在那里议论纷纷，你们不信的话，你是不是天父所赐给基督的人？那我们知道，我们上次曾经讲过一个观念，就是到主这里来什么意思，对不对？我们上次有讲，用一句话来看这句话的意思。35节，你看35节怎么说的？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好，我们再看37节，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你可以看到，到我这里来什么意思？到我这里来，事实上就是回应天父上帝所给他们的呼召，福音的呼召。那天父上帝吸引人，人到耶稣这里来，对不对？到这里来，事实上是一个回应，而且这到这里来跟35节当中的是有一个对立的。35节当中的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不渴跟不饿是对应的，心灵饥渴需要得到满足，来到主的面前得到满足，不渴不饿，对不对？到我这里来得到的结果跟信主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到我这里来跟信主是紧密相连的，对不对？也就是什么？就是回应天父对我们发出的福音的呼召，天父吸引我们来跟随他，我们就对这个呼召发出正面的回应，就来到主的面前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地方讲的，你们大家不要议论，若不是差我的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这意思就是讲到，就是 那些能够对天父的呼召发出回应的人，就是愿意接受天父吸引的人，而这个对天父发出的福音的呼召产生正面的回应，信靠基督的人就是这一群人。你们如果对这个福音的呼召不发出回应，你们就知道你们不是天父吸引来的到耶稣面前的人，你们也就不是天父所赐给耶稣的人。那这句话呢，似乎有点那个，就是把一个人能够信主的啊，他的最主要的原因归根于天父，也就是天父吸引人，天父把人赐给主耶稣，这些人才能够归向耶稣。那这边是用一个反面的回应，反面的想法，就是说，如果不是天父吸引你们的话，你们就不能够来到主面前。这句话一讲出来的话，事实上是针对这些不信的人，让他们反省：你信不信主耶稣？如果你不信的话，那也就呈现出来，你不是天父赐给主耶稣的人，你也不是主耶稣，你也不是天父吸引来归向主耶稣的人。这是让这是一个刺激性的话，为什么呢？让你好好的回想你自己，你的不信，事实上在主耶稣那里，在天父那里，早就已经知道。你自己信不信，你自己要负责。然而，你信不信，是你把你自己判定你自己是不是让天父要吸引来的人，你是不是那个天父把他赐给主耶稣的人？天父早就知道了。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拒绝了主耶稣，你不要以为你拒绝了天父的呼召，事实上是你把自己判定为被天父拒绝的。天父在这一个人啊，这个人的身上，他到底信到底不信，他有主权的。他有两种主权，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吸引他、预定他、吸引他，然后拣选他，让他听闻福音，愿意顺服归向主。另外一些主是任凭他最后呢落入审判当中。那你们觉得说那很可怕了，那这都在神的主权当中，但是一个是主动的，一个是被动的主权。所谓的主动的主权，就是他积极要完成这件事情。一个什么叫被动？实际上在天父的面前，你也可以说这个被动什么意思？就是因着人的悖逆，因着人的不顺服，神就任凭他，让他留在这个不顺服悖逆当中，最后接受审判。你也可以说这个是天父的任凭的主权，也啊，你可以说因着人的不顺服，天父就任凭他继续下去。所以都在神的主权当中。人不要以为，常常人会以为就是说我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啊，我觉得这个福音不好，我觉得天父给我啊、要来拯救我，我不接受，我拒绝他。事实上呢，你最后得到的结果是被天父拒绝，是早在天父的主权当中的。那我们在讲到这个天父的主权啊，这里面事实上这句话事实上是啊蛮有这个。神早就已经在这个他的主权当中，早就知道这些人的心啊，这些人想要议论纷纷，想要拒绝主耶稣的救恩，而主耶稣却警告他们说：你们如果这么做的话，你们就自己把自己判定为被天父所拒绝的。你不要以为天父不知道这件事情，这一切都在天父的意料之中。你们以为自己拒绝了天父，事实上是最后是被天父拒绝。所以刚才看到四十四节跟四十三节是也是相关的。四十四节事实上解释四十三节，他怎么说？四十四节说，在先知书上写的说，你们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个先知书就是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它当中有一段话写的，他们啊神的子民都要蒙神的教训。那也就是意思什么呢？谁神的子民？那蒙神教训的，愿意顺服神教训的，自己就是神的子民。这边讲了，对不对？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也就是什么呢？就是谁是能够到我这里来的？听见天父的教训又愿意学习的，也就是听见神向我们发出的福音的真理，要来拯救我们。 你的心中愿意顺服，愿意学习，愿意跟随，这种人就是神的子民，就是天父所吸引来的人。如果你不要的话，你不来主面前的话，你把自己判定为你不是属神的子民，你最后呢，你落在审判当中，就没有话可说了。好，这句话你会发现是约翰福音当中相当强的一个讲到预定的一个经文。我们讲到说，我们在讲到说，以前在那个罗马书里面常常讲到保罗罗马书第八章第九章讲到这个啊，就是有些人最后离开了，那些人早已在神的预定当中。那这个预定是什么意思？这个预定不是说神要你死，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什么？神对于人，他是愿意把福音传给每一个人，愿意让人，愿意吸引人来归向他。然而人对于这个福音有不同的反应，有的是顺服接受，这种人就是来到主耶稣面前的人，也就是信靠他的人。有的人是拒绝反对，然而这两种人呢，都在神的主权底下，一个是神拣选拯救的这个主权，一个是神认定审判的主权。也就是说，你要把你自己的最后做的决定，会把让你自己落入这两个主权当中，都不在神的意料之外。好像是你自己做的决定，事实上呢，这一切都在神的主权底下，都在神的意料当中。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是跟罗马书那里讲的非常类似。啊，这段话事实上跟这个有这种预定的想法在这里面。但是呢，我们这里面讲的不是要讲预定论，我们这边讲的什么呢？讲的是说，这一群犹太人，他们议论纷纷，他们拒绝主，事实上是表现他们心中对主的不信。而这时候呢，主耶稣讲这句话，实际上对他们是一个警告的话，也是一个审判的话，说你们不要议论。如果不是差我来的不吸引人的话，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你们信不信呢？你们如果不到我这里来的话，你们只是把你自己判定为不是被天父吸引的人，把你们自己判定为不是天父所赐给主的那一群人。这群人最后纷纷的离开了，你可以看得到，在五十九节以后，这些人都离开了，甚至是连门徒都离开了。所以呢，主耶稣早就知道他们的心，那我们等一下会讲到。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呢，先知书上所说这句话：你们都要从神的教训，凡听见父的教训就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是告诉他们说，你们愿不愿意听见天父对你福音的呼召？你们如果愿意的话，你们一定会有一个学习的心，你们就会来到主的面前。如果你们是的话，你们就是主所吸引来到主面前的人。你们要不要当这样的人呢？还是你们要选择离开主？离开主的话，最后结果是落入那个不在主的不在主所赐给天父，天父所赐给主的那个人里面。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这段经文。下面这段经文接着说，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这句话呢，跟前面也有关系。前面讲的就是什么呢？蒙天父教训，又愿意学习的这种人，就是信靠主的人，就会来到主面前。那这边就讲到四十六节说的，这不是说有人见过父，代表说我们从神的面前领受教训，不是直接来到天父的面前，有一些什么神秘的方法，神好像直接把一个启示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来认识天父。人能够认识天父，唯有见过天父的子，向我们显现出天父的形象，显出天父的荣耀，我们才能够认识天父。也就是我们认识天父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透过指向我们发出的启示，我们才能够认识天父。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已经告诉我们，第一章第十八节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说我们要认识天父，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认识天父却不听从主耶稣基督的话的话，我们是不可能认识天父的。那也就是说，今天主耶稣的话在哪里呢？我们怎么样认识主耶稣，从主耶稣身上来认识天父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主耶稣所告诉我的话都留在圣经当中。 圣经以外有没有主耶稣对我说的话，是找不到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我们说那圣灵也会向我们说话吗？是，圣灵也会对我们今天的人说话。可是圣灵对我们今天的人说话，他不可能会超出圣经给我们启示的范围之外，他给我们的是光照，是给我们的引导，是我们个人性的，叫个人性的。这个人性的引导绝对不可能高过于神写在文字上的启示，因为文字启示也是圣灵所留下来的，而且直接留给使徒的，他当中有记载主耶稣直接讲出来的话。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告诉我们的，说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你，唯独从神来，他看见过这个从神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我们今天认识父最主要的方法，最正确的方法，就是从主耶稣向我们所发出神的启示。神的启示透过主耶稣向我们彰显出来，我们从圣经的福音书当中，圣经当中主耶稣所赐给门徒的话语，主耶稣所拆下的圣灵保卫师，在把这个启示写成文字，这个文字就是我们认识主耶稣最直接最清楚的方法。然而我们今天也知道，我们要明白主耶稣的话语，有圣灵保卫师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光照，明白主耶稣的话语，圣经的话语，圣灵的带领，让我们更清楚地来认识主耶稣，这是唯一能够认识我们天父的方法。所以今天我们不再从其他的方法来寻求。很多人呢，他会讲到说，圣经只不过就是一些文字而已，是死的文字。我们今天要活的，活的什么意思？主耶稣会向我们说话，圣灵会向我们说话。我们透过这个话，我们来认识主耶稣，认识天父，这是很危险。为什么呢？今天你说你自己领受一些啊，主耶稣向你说话。今天主耶稣向我们说话，都是透过圣灵在我们心中把这个话语告诉我们。这是什么？这是一种引导式的，这种个人性的、个人性的引导、个人的光照、个人性的引导和个人的光照，绝对不会与圣灵在文字上面清清楚楚写下来的启示相抵触，是不会。所以我们常常要用圣经的话语来印证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引导，同时也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光照与引导，来帮助我们理解圣经的话语。这两个东西不能分开。所以我今天如果有任何的人，在我常常听到有人这样讲说，圣经的文字是死的，一句叫人死，经一叫人活。然后呢，我们今天圣经的东西丢在一边，然后呢，直接去向让圣灵来告诉我们，向我们讲话，按照这个来定我们今天人生的方向，那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呢？今天你自己心里面任何一种想法，你会说是圣灵给你的感动，然后呢，就开始呢把这东西来越过于圣经给我们的很清楚的教导，这种是我们今天教会不应该提倡的。那我们再看这段经文接下来主耶稣说了48节一直到50节，他说：“我就是天上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这句话呢，事实上是重复我们上一段经文所讲的，上一段经文的32节到35节里面，耶稣讲到：“我就是生命的粮。”他把自己与摩西从天上降摩西的时代天上降下马拿来做对比，这对比有什么不同呢？马拿是肉身的，满足我们肉身的需要，这马拿是暂时的。他降下来40年之后就消失了，而主耶稣是满足我们灵里面的需要，是让我们从灵里面得生命的。这个降下来之后，主耶稣的身体降下来之后赐给我们生命，我们吃了之后，我们的灵从死里得到复苏，我们得到属灵的生命，而且呢，这个生命是延续到永生，不会死的。这两个是很大的差别。所以他们就把主耶稣把他自己与马拿做了一个对比，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51节是继续的把这个话再讲清楚，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了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 你可以看得到五十节跟五十一节这个字上是几乎是完全一样，对不对？五十节说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五十一节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了这粮，这里永远活着。你看这两地方是一样的啊，讲两遍。那他继续的五十一节呢，他把这个后面他的粮，天上降下来的粮什么意思讲很清楚。他说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吃的。这句话让犹太人觉得很抵触，觉得冒犯犹太人。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他们基本上呢，他们这个洁净的礼仪是非常清楚，血不能吃的，因为血里面有生命。然后不洁净的肉不能吃的，猪肉不能吃，鹿肉不能吃，猫头鹰什么都不能吃，所以他们只能够吃洁净的肉，而不能吃血。那这个地方呢，主耶稣说，我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生命所赐。然后呢，还吩咐犹太人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这一讲出来，就犹太人就开始争论了。看五十二节说的，犹太人因此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么能够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不要说犹太人，我们今天的人，如果说我们还没有好好的把这段经文读清楚，我们按照字面来理解的时候，耶稣说我的肉是真可吃的，我的血是真可喝的，什么意思？我们开始在争，开始争议了。难道要吃主的肉和主的血吗？主在哪里啊？主，我们说主的肉身现在还在，对不对？主不单单是他的灵复活了，他的灵根本没有死，他的肉身复活了。肉身在哪里呢？天上。那我们吃他的肉和他的血，难道是他的肉身再降下来让我们吃吗？这我们说在那个领圣餐的时候就有争议了，对不对？领圣餐有人说啊，主真的是就这个圣餐变成主的肉，主的肉再下来了，再一次的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来吃。所以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真正圣餐的意义实际上是什么？是灵里面它代表主的肉，象征主的肉，象征主的血。它实际上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主舍身流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我们今天要再一次的来思想，因着他的救恩，他把这个属灵的生命赐给我们。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吃主的肉喝主的血的时候，我们想到是应该是属灵的意义上来理解它，吃主的肉喝主的血，领受主的生命，他舍身流血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恩，让我们有了一个属灵的新生命。我们要思想到我们是不是跟主还连在一起，我们是不是常常的在那里领受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虽然是一次让我们得到了重生，可是这个生命是连在一起的。当我们的生命与主连在一起的时候，他生命当中源源不绝的这个活水，源源不绝的这个泉源是供应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长大。所以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宗派，这个宗派事实上呢是最初也不是单单是召会，召会常常讲什么呢？吃主的肉，喝主的血，我们要吃喝主耶稣啊，这主要是李长寿常常在讲的。那他实际上他讲的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他讲的是说，我们要吃喝主耶稣，常常的来到主面前吃喝主耶稣。实际上他所强调的就是与主相连的意思。吃喝主耶稣就把主耶稣的生命接受到我们生命当中，这不是一次而已，这是一个持续性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当中所讲的这个吃与喝都是持续性的。那吃喝持续性呢，代表什么？我们要常常的吃，常常的喝。那难道每次都要重新的接受主耶稣吗？不是，接受只有一次，没有错的。然而这个吃喝是跟什么有关系的？吃喝主耶稣是把主耶稣所成就的救恩接受到我们里面去。那这接受的意思跟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的非常类似，就讲什么？就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然后有一批人是接受光的，这批人什么？就是信他的人，信主耶稣，接受是一次，但是信呢？信不只有一次，信是持续的，信是现在是持续性的。这边讲的吃与喝也都是，代表什么意思？我们对主耶稣的信靠，不是那一次的信靠，是持续性的，一直信靠，我们一直信，我们坚守我们的信心，跟这犹太人是不一样的。犹太人呢，他们曾经很热衷的来追寻主耶稣，他们要来永立耶稣做王，他们希望能够吃饼得饱。然而他们的信心是短暂的。为什么？当主耶稣一讲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 你们要领受那天上来的粮，你们的就可以不死。他们听到这话议论纷纷，最后呢是摇着头离开了耶稣。请问他的信心是个持续的信心还是短暂的信心？短暂的信心。短暂的信心的话，他愿不愿意继续不断的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呢？显然不是，显然不要了。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吃他的肉和他的血，我们是用什么意义？是用个属灵的意义来看待他。他的肉，他的血，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是什么呢？有永生赐给他们。这个啊，吃我肉的人，喝我血的人，有永生赐给他们，是在第五十三节说的。我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五十四节是正面的来讲，五十四节说什么？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让他复活。好，我现在问各位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说这末日我要让他复活，这在上一次讲的经文当中的最后一节经文跟五十四节是对在一起来看，你来看看一下吃主的肉喝主的血是什么意思啊？五十四节跟四十节你对着看，我先念五十四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四十节，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请问这两节经文都讲到什么？永生，对不对？还有呢？复活，对不对？这两节经文是不是非常紧密相关的？那唯一不同点在哪里？就是他前面的说法。那前半句看到吗？五四节讲的是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有复活。那四十节说什么？见子念而信的人就有永生的复活。好，请问吃我肉喝我血是什么意思？对呀，就是见到子念，信靠他，接受他的给我们的救恩，这就是吃主肉喝主血的意思，对不对？我们今天讲，我们可以看得到，要了解吃主肉喝主血，一定要从这个约翰福音的一开始到整段的信息，它里面有一个脉络的呢。这个脉络一铺陈出来的话，事实上你会发现这个脉络实际上是一致的。从第一章里面讲到的光照在黑暗中，黑暗不接受光，唯有那些接受这光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是他的这个权柄，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这种人是什么？是从神生的，从神那里领受一个属灵的新生命，就是接受主耶稣救恩的这种人呢，从主耶稣那里得到一个属灵的新生命。第二章变质为主讲到这个生命本质的改变，本来是平乏无味的，后来呢被生命整个被主耶稣改变的时候，成为有味道的生命。第三章讲到的重生，你跟利弗顿重生，本来生命是死的，属灵生命是死亡的，然而圣灵重生了我们，让我们得到一个属灵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呢能够持续到永远，就是永生。再看到第三章的这个后面讲到的，对不对？十六节，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信靠他的，能够灭亡，得到永生。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他的心灵干渴，因为他犯罪。然而耶稣告诉他说，喝这个水还要再渴，但是呢，凡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而且呢，那个水告诉他里面成为泉源，怎么样？只有到永生。好，那你看到了，这些信息全部连在一起，讲的都是什么？讲的都是一个人必须要来到主耶稣面前去信靠他，得生命，得到生命的时候，这个生命够不死，得到永生，在末日他的肉身要复活。所以看看，要把这个整个一贯的信息连在一起来看，你才能够知道第六章讲的吃主的肉，喝主的血，领受主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所成就的救恩，领受他流血他洗去我们的罪，我们要他接受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就是吃主的肉喝主的血的意思，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了，哎，这好难哦，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什么意思？犹太人听不懂，甚至连他的门徒都听不懂。他的门徒最后怎么样？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再看到第六章的结尾那里，他说第六章的五十九节开始说， 这话是在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前面的整段话都是在加利利的加百农会堂，然后当中一定很多犹太人，对不对？然后他六十节说了，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却知道门徒为这个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叫你们厌弃吗？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的处，怎么样呢？好，我们来看看一下主耶稣讲了这句话之后的结果，人纷纷的离开他，不只是那犹太人听了议论纷纷最后走掉了，门徒都走掉了，而且最后你可以看得到他最后讲到了什么，主耶稣转头对着这十二门徒说，你们也要走吗？那十二人彼得出来首先讲，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投谁呢？或者说他们不走啊，那你也看得到追走的人确实非常多，多到可能都走光了，剩下十二个人在那里，甚至十二个人当中还有一个是也想走的，但是只是还没有走而已啊。那你可以看得到一篇道讲下来，人纷纷的走掉，那这篇道实际上是个失败，对不对？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不是失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失败，但是耶稣是把他们的心里面的真正的情形给透露出来的，他们是真正的信主吗？他们如果真正信主的话，为什么最后听到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最后呢这话甚难走掉了？甚难的意思就是什么？这话让我真的受不了，冒犯了我，我过去我所熟悉的那些教义根本不能接受这样的想法，怎么还吃他的肉还喝他的血？不可能的，这个人明明就一个人，怎么可以说他天上降下来的呢？还能够让我们永生？不可能，不可能，走了，一批人都走掉了。这句话，主耶稣知道这些人会走，当然知道。你也可以说，主耶稣就是刺激他们，让他们听到这样的话，那些心里面刚硬的人就走掉了。所以看到主耶稣真的是一个绊脚石啊！他说，十字架就是个绊脚石。那些在十字架上厌弃十字架的人就在十字架上跌倒，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要智慧，他们都在十字架上跌倒，因为犹太人认为这不是神迹，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屈辱，弥赛亚怎么可能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呢？不可能，走啊。希腊人说，哎呀，这个是一个人的钉在十字架上还可能救我们吗？我们要的是智慧，这十字架上没有智慧，走。这是个绊脚石，耶稣故意把这个绊脚石放在人面前，把人的心给沉迷出来。那些不被绊脚石绊倒的，这个石头就是他的磐石，他的信仰就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如果那个人本身就是刚硬，就是不信的，这个绊脚石正好把他绊倒。这就是为什么来解释这句话说：若不是我父差来的吸引人的，就没有人能到父这里来。也就是说什么？那些不跟从主耶稣的，不来到耶稣面前的，就把自己证明出来，他就是被天父吸引来的，他就是天父赐给主耶稣的人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福音不是一个廉价的福音。门打开了，随便每一个人都可以，都来，都来，都来，进来。这个福音事实上，他是让那个人不信的心被沉迷出来的。有时候讲出来的话是很刺激人的，主耶稣他就是这样的。对不对？讲出来这个话，让这些犹太人觉得很作难，就是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如果主耶稣想要把这些人留下来的话，他大可不讲这些话，对不对？对不对？来的人都可以，都可以来，都可以来啊，全部进来啊，你们都得救了。他不这么讲，他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这么一讲下来，走了一大半了啊！你可以看到主耶稣，他不会因为表面上很风光。表面上很多人来跟随他，心里就高兴，他是要把人的心里面真实的信心沉迷出来。如果一个人跟随他的动机不对，心术不正，他会刺激他，让他最后离开。你看主耶稣并不是说来者不拒的这种人啊，主耶稣他是什么？他要把一个人真正他对神的心是不是一个真实接受基督的信心，是不是经过考验的信心，是不是一个能够持续的信心，把它沉迷出来。好，那你看看将来一个他的门徒当中的结果是如何呢？好，他说这话叫你们厌弃吗？好，这里他不单单是对着门徒，也对着那些人还没有走啊。 很多人没有走。他说这句话叫你们厌弃吗？让你们讨厌，让你们跌倒吗？这句话冒犯了你们吗？然后他说，如果你们有一天要看到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的处，那又怎么样呢？他说这句话呢，是想说，如果我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才能得生命，这句话都让你们跌倒的话，你们将来有一天你们要看到我要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钉在十字架上被人厌弃，然而天父要让他从死里复活升到基督原先来的地方，也就是天父那里，证明基督就是原本就是天父所差来的，他就是神的儿子，要再来救恩的。如果有一天你们看到这些事情的话，如果你听说你们听到我要传讲这样的话的话，你们岂不更要抵触了吗？更要跌倒了，对不对？那吃我肉喝我血，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来到我的面前信靠我就能得生命。如果这句话你们都要跌倒的话，那我那再接下来告诉你们的就是，人子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要被举起来，最后呢从死里要复活，那你们更岂不是更是不觉得不可能吗？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了，耶稣就把这些话告诉这些门徒，耶稣还警告这些门徒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这个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意思就是说，这个灵什么意思？事实上这个灵呢，解成圣灵反而更好。为什么呢？叫人活着乃是圣灵，肉体是无益的。你觉得说，哎，怎么会呢？主的话怎么可能是圣灵呢？这里面你要看这个是什么意思。这边是不是等同的意思，而是来自于圣灵。主的话就是那个能够赐人生命的圣灵，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圣灵，叫人活的乃是那个，乃是圣灵借着能够让人活的力量，能够把这个啊，能够把主的话传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借着这个话能够得以啊得生命得活，也就是圣灵是赐生命的圣灵，主的话就是圣灵借着主的话能够赐给人生命。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是你就要了解啊。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也是什么意思？就是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这些话，就是圣灵借着他来赐生命的一个管道。我们能够因着信靠主耶稣的话，得到圣灵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所以这边讲的，叫人活的是圣灵，肉体是无益的，叫对你们说话的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灵呢，解成圣灵，我觉得是更好的。那但是呢，接下来他讲六四节的话，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他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我中间有不信的人？这边讲的主要是对门徒讲的话。然后门徒就是跟随主耶稣的，怎么可能门徒当中还有不信的人？主耶稣在解释，他说耶稣就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这不是耶稣的解释，这个是约翰的解释。约翰说什么呢？约翰说，为什么耶稣会说这句话？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知道这个不信的，这个不信实际上就是现在时，代表说一直不信的，是不信很久了。然后约翰解释耶稣的话，约翰说，因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这个起头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我想这个起头是指他传道的起头。他收这个门徒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些门徒心里面所想。他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那个谁不信他呢？是多数，代表说一群人，有一些人不信他。谁要卖他呢？单数，有一个人要卖他。那有的人在会场这句话这样讲说：“你看嘛，那这边讲的呢？”谁不信他，讲的是多数，代表说这个不包括犹大啊。谁要卖他，卖他的是犹大，所以呢，代表说犹大是信他的。你觉得这个讲法对不对？我觉得不太对。为什么呢？卖他就是不信的一个最严重的一个表现。如果说主耶稣在那个时候都已经知道，一起头就已经知道谁要不信他，谁要卖他了，怎么可能那个卖他的人开头的时候信他，后来才不信？对不对？你用个 common sense， 我们用个常识，我们就来理解这个话。放在一起讲的是上次讲的话，他知道有一些人不可能信他。这些人主耶稣一开始的时候起头的时候就知道不信他，而且不信那个不信是现在信。那么什么意思？ 那个起头呢，从起头就知道，那个知道是完成时，过去完成时，就在起头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这些人弟子是不是是不是，那而且呢，犹大要卖他，他也知道了，不信最重的表现，最高的表现就是出卖、背叛、背叛主耶稣。他知道犹大就是那个要背叛他的人，而且什么时候知道？起头就知道了，起头的时候就完成，是代表说一直都知道，老早就知道了。啊，那你会觉得很奇怪，犹大要卖主耶稣，他都还没有做出来，主耶稣怎么知道？那你必须要了解到这个地方，主耶稣他在犹大还没有卖的时候，主耶稣知不知道他要卖他？六十四节，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这不信的人有没有包括犹大？一定有嘛，对不对？不单单是指那些要走掉的人，一定也包括犹大啊、哦。他也知道犹大要卖他，他老早知道啊、哦。然后对约翰他就讲，耶稣从起头就知道，代表说他知道耶稣的来源，耶稣他是神。神的儿子，他原来耶稣与神同在，他有神性，所以他早就知道人的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那些不信他的人，他早就知道。为什么耶稣会讲这句话呢？事实上跟前面所讲的是一样的啊。这句话跟那前面四十四节所讲，若不是差我来的天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的。这句话最后在讲到犹大的时候，又再讲一遍，对不对？还有讲说。若不是，对不对？说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六十五节，这句话讲的就是那些离开的人，当然也包括犹大，因为犹大要不要离开，主耶稣清楚的很，对不对？如果啊，我就认识一个人，那个人就讲说，哎，这犹大本来是信的，本来是信，后来呢，啊，这个后来因为他最后啊，这个撒旦进了他的心的时候，他从信变成不信。那我觉得说这句话讲的不对，因为这边讲得很清楚，从起头耶稣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讲到说，如果啊，耶稣后来讲，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也就是讲到什么？讲到一个人能不能信耶稣，能不能跟随耶稣到底，从他所做的就反映出他内心真实的想法。这内心真实的想法，耶稣早早就知道。从他的表现反映出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也就真正的知道他是不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也就真正的知道他是不是一个蒙天父恩赐赐给基督的人了。这句话里面预定的观念很强，但是呢，我相信这句话也让这些要离开主的人一个警惕：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天父早就已经赐给耶稣的人？是这个天父吸引来让他来归向耶稣的人，我要看我自己的表现，我就知道我如果离开的话，这个我不是，对不对？好，我们不知道天父他的预定的隐秘的旨意，但是可以从我们的表现，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人他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最后呢，门徒纷纷退去，耶稣转头问这十二个人：你们也要走吗？你们要退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彼得往往是第一个讲话的，他真的很爱主，但是呢，他有时候他讲的话也不完全是正确的。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子。他那边那个我们有没有包括犹大？一定有吗？犹大站在那里，他说：我们已经信了。我们就给他耶稣问的时候是转头问十二个门徒：你们也要走吗？犹大站在那里，那你们当然是包括犹大。然后呢，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就我们当然也包括犹大，我们已经信了。已经代表什么？过去信，现在信，现在还在信，没有离开你的，我们已经信了。那耶稣纠正他，耶稣说句话：我不是拣选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那个是现在的事，现在就是，而且一直是，不代表说刚刚发生的事一直都是的。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这句话还讲得很严厉啊。犹大怎么可能是魔鬼呢？怎么魔鬼耶稣还收魔鬼当门徒？怎么可能呢？这个魔鬼，这个我们要讲到是 圣经当中的事不单单等同的意思，哦，我们刚刚讲过，讲过了，对不对？我的话就是灵，就是说耶稣的话就是圣灵，就是灵。代表说圣灵借着耶稣的话来赐生命，这边也讲到了魔鬼借着犹大来引诱这些人来做背叛耶稣的事，这个事本身是代替代表的意思。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很死板，是就什么等同魔鬼是犹大，犹大是魔鬼，我们不要这样来理解。你这样理解的话，结果解出来的东西很多都是哦，就错误连篇的。好，那我们来看到这边讲的这个犹大，耶稣纠正彼得，代表什么意思？彼得讲的我们都信了，代表他说不是，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有一个人是不信的。现在也是，不单单现在不信，他一直都是不信的。那你看到从这些观念里面，你就看到了犹大背叛耶稣，倒在耶稣的预料之中。从这句话已经讲到了，人信靠基督，人不信基督，也倒在神的主权里面。然而人不是被动的，人自己为了他做出这个决定，完全是他自己的自主意识所做成的。虽然神会引导他，会把福音传给他，甚至会在他心中让圣灵感动他，然而他自己所做出的决定，他就必须要负责任。这个决定不在神的预料之外，在神的主权之下。这主权的表达意思就是说什么？不管你做任何的决定，不管你做出来是正面的接受回应，还是你背叛，都不在神的预料之外。因为神早已经预备了这个救恩，这个救恩呢，对于接受的人，他是拯救，他是欢喜快乐，他是要成就这个事工，成就拯救的事工。对于背叛的人呢，他是任凭审判，让他接受当面的审判。这就是神主权的一个展现。人所有的决定都不在神的主权之外，然而人因为他做出来的决定是他自己做的，所以他也必须要为他自己做的负责。所以呢，能不能说犹大好可怜呢？哦，犹大本身他是很好的，他要信耶稣的，这边因为魔鬼进了他的心，所以呢，他不得不去做坏事，就最后呢背叛了耶稣。他是这个好像是言不由衷，或者是身不由己的去做出坏事的，没有，犹大做坏事早在耶稣的预料之中，而且呢，他因他自己的用他自己的自主意识选择了背叛耶稣，他也必须要被为他自己所做的负责。这今天这段经文，你说对你自己，对我自己有什么应用和感触呢？我们是不是像彼得，能够在主的面前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你讲的吃你的肉，喝你的血，虽然我们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是什么，但是你既然讲了，我们就按你的话做。”你讲吃你的肉喝你的血能够得永生，末日要复活，我就来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我相信当我们有这样一个信靠主的心，愿意跟随主，我们持守住对主的信心不偏离的话，我们就活出了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也就是什么？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领受他给我们的救恩，他所成就的救恩正是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把他的肉破碎了，把他的血流出为我们成就。这个你要不要领受接受了，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他的生命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呢？这就是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你要不要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呢？我相信这句话对于我们开始我们来看的时候确实很难，对门徒来看也很难，但是门徒留下来，门徒最后真的就是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他们最后得到了生命，除了犹大一个以外全部留在主的里面，他最后得到了拯救，得到了永生。我相信这对我们今天来讲的话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要像彼得一样，彼得什么呢？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圣子，我们不要像犹大离开了主，一步一步的离开了，最后落到神的审判当中。让我们在主面前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我们也知道这段经文真的很多地方话语是非常重的，对，因为耶稣看到的是那一大群要离开他的人， 他知道这些人心术不正，他也用这些话来警告这些人，原来那些人真的一个一个离开。主耶稣知道这些人的心，主耶稣也警告他的门徒，你们要走吗？主啊，我看到了，除了犹大一个以外，十一个门徒全部留下来。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像彼得一样，我们在你面前留心，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要吃你肉喝你的血，领受你所赐给我们那你舍身流血的救恩，接受你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茁壮。求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心，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